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今个礼拜，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和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提出了一项禁止中共在教育环境中进行间谍和游说法案，简称间谍法案。该法案旨在扩大对主办孔子学院的国际高等教育机构的资助禁令，并取消通过孔子学院豁免计划豁免禁令的能力。根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规定，自今年10月1号开始，国防部不得资助任何主办孔子学院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除非该机构向国防部长申请豁免。间谍法案将修订国防授权法，来到取消这一些豁免选项，并将禁令扩大到美国的海外高等教育机构。班克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让中国共产党更容易监视我们的大学，通过确保没有国防部资金流向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我们才能够保护美国的研究，这个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卢比奥亦都补充说，美国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让中共及其凶残的政权受益。由北京指导的孔子学院在中共的宣传下侵害着美国的大学校园，国防部没有理由支持这一些学院。班克斯办公室表示，他已经在星期三在众议院介绍了该法案，而卢比奥办公室则表示，他计划在近日在参议院介绍相应的立法。星期三，根据空气品质追踪平台 AirLoud 的数据，纽约市的空气品质指数冲破400，达到危险等级，而且创下1999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开始追踪以来的最差纪录。其中洋基主场所在地布朗克斯区是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中空气品质最差的地方之一。从星期三开始，纽约市多数时间上空都是一片灰蒙，而且带点橙色的色彩。很多民众反映空气中有烧焦味，户外戴口罩者亦明显增加。纽约州当局发布的空气品质健康警示原定星期三深夜解除，但白天空气污染不但未见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纽约州长侯可向媒体简报时以紧急危机形容空气品质恶化局面，并警告空气污染可能会持续几日，民众需要做好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侯可说，重点在于能够留在室内的话就尽量留在室内，当前空气对民众健康有害。纽约州超过140万人患有气喘，空气品质不佳时，这一些人和长者幼童将面临巨大风险。另外，美国即棒大联盟当日以空气品质不佳为由，宣布洋基在星期三晚间在主场迎战芝加哥白袜的赛事顺延，星期四改打双重赛，费城人主场迎战底特律老虎的赛事亦都已经延期。多位洋基球员当日下午在户外活动，包括留在伤兵名单已久的投手罗登，但球队决定将户外打击练习改到室内进行。洋基总教练布恩在赛前记者会说，现在从室内就可以看到外边的天色中带点橙色，但一到室外看到还是会吓一跳。星期三，正在访问沙特的国务卿布林肯和沙特王储萨勒曼举行了一次会谈。据一名知情的美国官员说，双方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将同意采取高度一致性的行动，但与此同时，双方亦认识到彼此存在的其他分歧。布林肯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会议前的简短讲话中， 試圖向與會者保證美國對該地區的關注。布林肯說，美國將繼續留在這個地區，我們仍將繼續大力投入到與你們所有人的合作中。一位熟悉討論情況的消息人士透露，發展民用核計劃是目前談判利雅德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條件之一。不過，沙特和美國官員都沒有公開證實這一點。華府官員之前亦曾表示，只有在防止對反應堆中的鋪元素進行再處理和提煉濃縮油等方面達成協議的情況下，他們才分享核電技術，而這些都是製造核武器的主要途徑。另一方面，利雅德當局正利用了他和中共之間日益增長的關係進行談判。華盛頓近期拒絕了中共的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取消對華武器禁售，以及對敏感高科技產業提供幫助等。據路透社報導，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喬納森·庫爾敦對此評論說，中共會在美國不願意出手的領域幫助沙特人，但利雅德和北京的關係並不像和華盛頓的關係那樣更有深度。庫爾敦說，在這一點上，我仍然將美國和沙特的關係定性為戰略性，而中共和沙特的關係只是交易性。拜登去年8月宣布減免聯邦學生貸款債務，取消4000多萬借款人持有的1萬或2萬美元學生債務，成本超過4000億美元，此舉遭到共和黨人的一致反對，並引發了一系列法律挑戰。在法院的阻止下，該計劃目前已暫停實施。星期三晚上，拜登在推特上表示，國會共和黨人帶頭努力通過的一項法案，阻止我的政府向美國工人和中產階級提供高達2萬美元的學生債務減免計劃。他寫道，在幫助辛勤工作的人們方面，我不會退縮，這個就是我否決這項法案的原因。這個是拜登在其總統任期內第五次動用否決權，來到挽救他的一個競選承諾。星期三否決的立法由共和黨人推動，5月下旬在眾議院通過，6月1號在參議院通過，參眾兩院的所有共和黨人都投票支持該法案。兩名民主黨眾議員、兩名民主黨參議員以及亞利桑那州獨立參議員基爾斯滕、西內瑪亦投了贊成票，但是鑑於兩院都無法提供2/3的多數票來到推翻總統的否決，因此國會最終無力廢除拜登這一項計劃。拜登政府強調，近 90% 的債務減免將給予年收入低於 7.5 萬美元的美國人。拜登星期三再次強調，收入最高的 5% 的人將不會得到任何救濟。但共和黨人認為學生貸款減免計劃是非法，他將債務成本轉移到那些選擇不入大學或已經還清了學生貸款的納稅人身上。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阻止該計劃可以減少近3200億美元的赤字。拜登這一項計劃最終能否生效有待最高法院裁決。在今年较早时候的口头辩论中，保守派占优势的最高法院似乎对这一项计划高度质疑，预计大法官们将在6月底或7月初做出裁定。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星期三表示，美国将顶回中国针对美国公司越来越多的审查行为。商业团体亦提出警告说，中共越来越多地使用出境禁令，对外国尽职调查公司施加压力，以及中共新出台的反间谍法的灰色模糊措辞，扩大了对间谍活动的定义。 这样针对中共对待美国公司的审查行为，美国将怎样顶回去呢？台湾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表示，要对中共真正的反制，应该着重是三方面。第一是开展脱欧的动作，比如扩大科技禁令；第二，增加贸易黑名单；第三是清除美国国内的间谍或者是海外警察站等措施。桑普说，
估计拜登政府他会做更强的科技禁令，科技锁国的措施会更加强，包括扩大美国企业、政府跟各界还有盟友对于中国出口的半导体的设备、技术、产品，甚至是一般的设备，这个会打到中国的痛处。第二个部分就是出口贸易的黑名单，既然中国把凯盛荣膺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咨询公司、调查公司予以打击，针对美国予以打击，美国应该要在贸易黑名单里面增加不同中国公司的名单在里面。更重要的第三个肯定是抓间谍了，就是如果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美国发展他们那种业务，美国是不是要对于那些真的侵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公司抓捕调查之后驱逐他们离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
估计拜登政府他会做更强的科技禁令，科技锁国的措施会更加强，包括扩大美国企业、政府和各界，还有盟友对于中国出口的半导体的设备、技术、产品，甚至是一般的设备，这个会打到中国的痛处。第二个部分就是出口贸易的黑名单，既然中共将海信荣膺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咨询公司，调查公司予以打击，针对美光予以打击，美国应该要在贸易黑名单内增加不同中国公司的名单在里面。更重要的是第三个肯定是捉间谍，就是如果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美国发展他们那种业务，美国是不是要对于那些真的侵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公司找捕调查之后驱逐他们离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与此同时，中共金管局长却在会见花旗执行长时宣布中国的金融业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为什么中共一方面对美国公司施加压力，一方面又要美国的银行扩大在华业务？桑普说，现在生活在中国的人都很清楚中共根本没办法持续经济发展，陷入深层接近爆破的经济危机边缘。在这个情况下，中共急需要钱，急需要抢夺金钱，所以对摩根大通、花旗银行摆出笑脸来。但中共亦都同时不愿意让美国的公司调查清楚中国公司企业环境、政府等等的底细，所以他会对海信荣膺、明慈集团、贝恩、德勤等这些国际咨询公司开刀。桑普分析说，
前面要钱是真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统战，让美国华尔街集团、矽谷集团绑定在中国这一艘已经正在下沉的铁达尼号上，这两个是一个对于美国的一种攻击啊，是一个糖衣毒药。反正都是没钱了，所以他现在就是要钱来救火，等于说你现在那个楼房已经起火了，你都顾不得说你究竟在里面能不能够赚到钱，你先要救火，所以是拿美国的水来救中国的火。
前面要钱是真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统战，让美国华尔街集团、直谷集团绑定在中国这一艘已经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上。这两个是一个对于美国的一种攻击，是一个糖衣毒药，反正都是没钱，所以他现在就是要前来救火，等于说你现在那个楼房已经起火了，你都顾不得说你究竟在里面能不能够赚到钱，你先要救火，所以就拿美国的水来到救中国的火。桑普认为，拜登政府要拿出勇气跟魄力，有效管制美国的跨国金融集团到中国操盘， 这个亦是考验着每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勇气跟实力。